老师你好，
哎，你好，
正好试一下麦，也快到时间了啊。
好。
王师兄那个视频，哎，对，就先停了的啊。
嗯。
我把那个画面切换一下。还接着讲
的。
对，禅宗的。
嗯。原来多个双引号，半马引号。
下午就这儿。
嗯，对对对。
更新那个版本，哎。
你也发现。哎呀，这个错误，这个印刷错误很多。
哦，那个年代它排版不像现在方便，肯定。现在、
啊、那么差劲呢、啊？
对对，
让人那个什么，
现在都是所见即所得，一看这个界面大字大小，很容易调什么的，看的。当时可能条件它差一些。这个后面。都是讲的这个直指的部分的一些，还有禅宗这部分、
哎。我觉得今天内容有点难，可能不容易，不容易分辨。
哎，老师，我其实也有一个疑问，你看，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管是从这个立论里看，还是从别处看一些公案，好像是说一直指，哎，立马就应允下来，或者他承当了，是吧？那其实他背后他也做了很多功夫在里头，只是没有说而已。对对，要不然他也不可能
说穿二三四年。
对，对，只是我们看他描述的就是那一刻啊，很精彩，怎么样啊？后面那功夫做功夫那个没有描述，没有说啊。
那过去的禅师那都是通达教理，是不是？非常肯用功，这样的啊，为了生死为第一大事，这样子禅几十年，你看看，就是说我们这个妄想执着放下有多难。
是是，
那你
那
这样比，那我心中心快多了，太快了。
对对对对，就是老人经常说嘛，坐飞机的感觉就那个哈，
对，元音老人说过，我不知道。
哎，对，我们坐飞机一样的，
真的是有这么快，你看看。
何况当年那些就是祖师们，他们。是资质好，或者是当时的情况也好，都比我们要好很多了。我们坚持啊。
但是人家一旦套餐，一旦破餐，人家那个习气出起来比咱快得多啊。心中心思在这个地方有短，哎呀，这个我们二主也说，就是现在还好啊，好像网络都很方便，过去。你像二主说的那个年代，没有师资督促，就说除习气那个很难，有时候也就那样了，都放任呗，放流量了。
就是那些资料他看到都很少能看到的，就是说的，对，
都没有机会，像现在太方便了。
对对，
好，
老师，那到底，
好
啊，没事，你刚才那个，你话题先说完吧，
没有了，上课，
行，好，哎，张毅师兄，
好的，老师好，师兄们好，
可以听到了，师兄，您讲啊，您念吧，
好，
余闻之，不禁笑云，君等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直指一法，变化多端，不是千篇一律的。药山之所以不肯子玉，乃试试余秀大夫是否脚跟真正点地。如真悟者，虽佛出星于世，亦如不闻不见。若非真悟，即不免随人脚跟转。如马祖是大眉即心是佛后。亦曾遣侍者说，非心非佛，往事大眉，故药山试锤一语，以吊大夫，看他是否上钩。不料余秀脚跟未曾点地，一问即便生疑，不似大眉彻悟无疑。于侍者来试时，反喝马祖，这老汉晓获人心，毫不动摇。余秀既到药山，复如前问，山卫不孤其问，变换一下直指的手法，暗示他这应诺的即是佛，使其领悟。 盖于秀所问，如何是佛？所答当不离问处，即答应他啥样才是佛，而不可答他别样事物，否则即答非所问。故于大夫应诺后，山追问是什么，不就等于明白告诉他，这答应的便是佛吗？所以这种问话式的答话是直指的另一种暗示手法，看起似问语，但和上下文连贯起来看，就等于肯定语了。子欲药山语是虽易，手法是一，如无子欲肯定语在前，朦胧者仅闻药山是什么的问话式答语，恐又将作疑问会矣。老师您请。
哎，好，我们今天接着说。哎，麦开着了是吧？嗯，开着了，
开着的。
我们今天仍然说这个明心见性之正成禅宗这一部分啊。我们上节课说了很多，上师给我们列举了很多，这个参话头积酒，就是刚才跟史先章师兄聊的那个，就是参话头一参几十年呀，用功，而且过去的古人为了生死为第一要死，跟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为了生活怎么样啊，一个疲于奔命，在这个地方能够透出多么不容易，就说我们心中心的力量，当然跟我们学人用功分不开，这个多么对机，多么当机啊！就是说这个过去参话头，或者是再往前是直指，是根据当时的那个情况对机，像心中心也是跟我们对机啊。那个后来先是子子，后是参话头。参话头上师明确的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是通过九参话头而开悟的，就是他参话头这个过程可能是几十年，笼罩全身，这个疑情起来的时候，那回身这就全体都是疑情，这么样子参的头面具种，参的不知行不知坐，不知吃不知等等，就是这样子，我们都看师兄弟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体验啊。那这么样子参，最后能够破参，还是在直指下能够这个悟道的。我们只是看到的痛快的这一部分，对吧？我们上节课说的那个六祖跟慧明，是不是？还有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啊？那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啊？他就说有不同的手段来接众人之机。那后边又学了这个谁呀？灵济祖师啊，我如何是佛？就是对面的，这个就是佛。你看看，说的太直接了。后边又是主要是说到这个于右大夫啊，这个地方啊，遇到了药山，对吧？我们都有点印象。能够眼下有醒，这个祖师他很有手段呀。他一看，从他的这个面目表情和这个语句等等，都能看出来他是大概他那个机在什么处啊。这个是要知道，这个祖师他是看透了你的心，逮住你，就说你这个人千军万马，就是到了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啊，要捅破窗户纸的，他肯定是知道的。就这药山插了一杠子，而使这个谁啊，而使这个于秀大夫当下大悟，这个事儿我们是知道的。孙子前面说的什么大明禅师啊等等啊，是吧？我们喜欢公案的师兄弟也看了很多，但是那个祖师我们的元婴老人在这说，余文直，我 我闻之，我见了，我听了，不禁笑云，不禁笑，不禁思笑。君等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说我们众人，你看那个，也可能是看热闹，对吧？你也可能看到了，你看看，看到了其中的一面，不知其二。上师在这就给我们说了，直指一法，变化多了。那不是千篇一律的，根本不是说你是什么，就像那个巨资禅师他的弟子一样，不管谁来他都举那个手指头，哎，不管谁来都，那是悟道人做的事啊，对吧？不是千篇一律的啊，就我们见元老人，他也不会就是每个人来我都是这样，他不可能是这样。你这个人适合什么样，他才会给你赐现什么样，对吧？这个不是千篇一律，药山之所以不肯子玉啊，乃四四余秀大夫是否脚跟真正点地，如真悟者随佛除行于寺，也如不见不闻。这个地方能听懂吗？如果真悟者，如果真点地者，他是个什么样？他应该是钻奴奴的，不可能立一法。那这个地方说虽佛出心于寺，那就说佛出寺了，也如不闻不见。为什么这么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师兄弟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在这个有自己可成的东西，就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就如果是真悟的，佛心意是如不闻不见，如果闻了见了怎么了？我想知道这个。我们看聊天的有没有师兄弟能不能帮我们解惑。没什么留份，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能不能说的。哦，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我知道你说的就是也没事儿，能没事儿吗？就是佛来了，哎呀，这是佛来了，这个我可认识，这个是世尊呐，是不是？在我面前的这个是世尊。还有没有其他师兄弟有想法的？在这个地方没有啊？若我说啊，我说参考吧。我说若是真悟者，虽佛行于寺，虽佛出现在我面前，亦如不闻不见。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有所闻，听说佛来，便是落于这个佛来了，落于境界，落于这个化身佛嘛。若是不见，为什么说不见？如果要见怎么了？有见必定有所见之物，所见之对，这个对象，这是灵知吗？这是不立一法吗？所以上师说，如真悟者虽佛行一寺，也如不见不闻。不能说像，即使是佛出于寺，也是幻化之佛呀，自身呐、啊，幻化自身，不能落于有闻有见，不能闻，那不听到了吗？见不是见到了吗？见到了，如果心和这个佛，就是个心和我这个对面的这个佛，相接的时候，就是对了，就是我见到佛了，我听到佛，佛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心必定落于这个化身佛，就这个相上了啊。上师所以说不闻不见，没有东西可闻呐、啊，不是这个相出来，我就被这个相转了，是吧？能不能离幻？自觉啊，能不能离幻啊？ 直换机里呀、这个地方。那天我们在那聊天，聊天大家都感觉到聊得很到啊，就是自己心生欢喜，法喜充满，怎么怎么样。最后我说，哎呦，大家这一屋子人全明白了，大家都很承担啊，都认为自己明白了就走了。你看看，你看看，揣这个明白就走啊，实际上又上当了，是不是？等着就这明看着就是大家一起都喜形于色，很心里有东西，很高兴啊，有觉受啊，有什么呀？有相应啊，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在这儿，所以这个地方要站稳脚跟，你即使佛出世也不闻不见，不有一法呀，无有一物呀。好，我们再往下说啊，今天的课可能有点，我觉得有点，真是有点难度。若非真物，即不免随人搅动着。如马主寺大眉即心即佛后，他这个地方就是即心即佛。我们以前也学过哈，也知道马主寺与大眉说即心即佛。啊，即心是佛啊，你的心就是佛，他不疑，他就走了。他并没有承担什么东西啊，没东西啊，他承担，对吧？一成浅斥者说非心非佛，妄视大眉。故药僧，哎，这个妄视大眉大家都记得吧？大眉没有上当，哎，那这个药僧也是用四锤一鱼，就是说，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哎呀，我一看这个鱼幼大夫埋向了紫玉山中了，被紫玉埋在山中了。他不说这句话吗？大夫听到这句话马上警觉了，哎呀，我那个刚才游行的那个是不是啊？他一亮。所以药山心里清楚，药山用这种垂语以吊大夫看他是否上钩，不料于秀大夫脚跟未曾点地，正在那儿还没稳呢，正在那儿就是心里还不踏实呢，哎，这么一点，这不正好，一问便生疑，一问即便生疑，不似大眉，彻悟无疑，他深深的悟到了，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啊，彻悟无疑，我们如果说通过修行打坐啊，努力用功，绵密关照，久久久久，那个功夫做到触及因缘，能所向往，悟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难得呀，就这一招子，我今天就这一招，我千难万难，我今天总算是承担了啊。可惜的是他悟到了是个光影，早就过去了，早都过去了。就是说，不是大眉彻悟无疑，有几个这样的，像大眉就这样的主师彻悟无疑的，一般都不是这样子，对吧？他一透透到底，就是说彻透真心，认识实相是无相无不相，一般人不会这样子。可能会认识无相，或者是说认一个灵知之相，他会这样子，不是大眉彻悟无疑，遇四者来四者方科马种，这老汉消惑人心。你看看他没东西啊，是他自己的，他自己心啊，他自己那没东西，管你什么心，这个非心非我，毫不动摇，于是有大夫寄到药山府入前文。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直指，就是我们能所伤亡，打湿了身心，或者是说身心世界化空，也不一定是悟道，或者是不是彻悟，不一定啊。你看这个医药大夫就跟我们敲了警钟嘛，所以是 当时我们记得我们当时说上节课说呀，余秀大夫为什么又第二就是又从哎上山说这个网参药山，是不是他就是他得了就是得了那个谁的指示啊、旨意哎个他的指示啊、他正在那个心无挂碍，正在那说着说说那个紫玉禅师就喊大夫，他就哎应了一声，正这个时候他心里边没任何东西，即此事更无别物，他就有醒了，就这个地方有醒了。嗯，那药三一看肯定是看出了那有血那什么嘛啊，就又去前头勾了他一下啊，说你这个余幼大夫你一定是被紫玉山埋了，你不信啊，就这一句话，余幼大夫果真是哎呀我悟到了，可能不是吧，好像不太那啥，我他这一说我就起疑了，这不就不稳吗，所以余秀大夫就不往去参这个药山了。啊，一到药山那儿，那个药山说好好，你有疑但问啊，你既然来了，知道你就是个不稳的，你有疑问。那个余秀大夫就说我还是这句话，如何是佛？如何是佛？药三随此问话，大喊一声：“大夫！”大夫应诺一声。药三遇此机绝不放过，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紫玉在这儿，他是有醒的，他知道这个就是，是不是？应诺这个诺的，这个就是啊，就说这个，所以大夫绝对不会给他重烧一锅水，重开一个锅，重起一把火，他不是，他还是就他来问的这个嘛，啊，不离开他这个，他关键的就在这个地方不透。那他喊这个诺的时候也是灵明不昧的，也是这样，哎，三遇此机绝不放过，他就知道这个谁，余幼大夫的这个机就在这儿。又给他来一句，说问他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你看这一个是问号，一个是感叹号，一个是肯定，一个是问他，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嗯，这个时候是什么也是一种职责，是不是，是什么也是一种职责呀，就是说这个诺的这个，你刚才应诺的这个，是吧，你来我应的这个，你问我答的这个，对不对，这么平常是什么的，大夫一词没别的呀，因为没别的，这么平常的事儿，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后边这个问话是多么有力量，但是这个一定是紫玉禅师先破了他一部分，就是那个妄想执着嘛，啊，他那个执着放的很多了，放的很多了就不彻底，嗯，他又起疑了，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嗯，所以这个余幼大夫得益于这个谁啊，紫玉和这个余幼大夫两位禅师啊。我们从上边我们复习了上节课的内容啊，我们又看到药山为不辜负其问啊，就他这一问，他是发自内心的那个急切，那个其他的那个妄想肯定是没有啊，他就这一件事嘛，对不对，所以不顾其问，变换一下直指手法，用原来的手法那个力量又不够了啊，对于他来说，嗯，也暗示他这应诺的竟是佛，你看是不是？是什么？你诺的这个是什么？你还不知道啊？是不是？时期领悟，盖余幼大夫，哎，盖余幼所问如何是佛，就是这个大夫所问如何是佛的时候，你所答当不利问处，你不能乱答呀。 要就学人的这个问题，就这个学人的这个心来答，是吧？即答应他啥样才是佛才对，而不可答别样什么。那如果你给他扯别三个大地记住了，他马上那个心就跑到那儿去了，对不对？正就这一个疑问，就这个独参的话头，是不是？他就这一个问，就这个全身笼罩的这个疑，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机破参了。嗯，你要答别的，那不就是误了人家，对不对？你又把这答别的妄想去了，那别说悟道了，即答应他啥样才是佛，而不可答他别样是物，否则即答非所闻。故一秀大夫应诺后三追问是什么，不就等于明白告诉他，这答应的便是佛吗？你这个答应的是什么？你还找千辛万苦的在那找找找，你这个答应的能答应的这个是什么？是不是？所以这种问话式的答话是子子的另一种暗示手法，因为他心里不会把别的妄想啊，就是个独头意思，这个东西要能破掉，那不就解决问题吗？上师说的这个，所以这种问话式的答话是子子的另一种暗示手法，这就是上师上面说的这个余文子不禁笑曰啊。大家都知之之一，不知之二啊。我们再看，所以这种问话式的答话是子子的另一种暗示手法。看起是问语，但和上下文连贯起来，就等于是肯定语。怎么连贯？和这个子一要三嘛，你看看，他两个主次加工，对对，就是把他逼得没有路了。哎呀，他原来心里有个疑问呐、啊。如何是佛？我怎么就不明白这个佛是个什么样，对吧？他心里边一直有这个疑。然后你看看那个祖师他的手段，喊大夫，他这时候直接的反应诺，你看看，应声问答如此平常，是不是？这不是佛，这是什么呀？所以你看看，子欲要三，与四十一，首发十一。如无子欲肯定于在前，朦胧者仅闻要三是什么的问话，问话是答语，恐又将做疑问会也。就是我们上节课看到了，那个当时要三欲此机绝不放过的这个地方，他一喊诺，药三主是马上出口是什么？是有一个问号，还有一个感叹号，肯定的很，肯定的很。他在那疑，马上就那个疑就起不来了嘛。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口气差一点，它都不一样的啊。我们看看这段应该没啥问题吧。
对对对，师兄们看看，我把那个上一节课那一段贴到那个聊天区域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的这些。
我们上节课说的那个，这节课上师就给让我们融会贯通，让我们师兄弟也身临其境。我看啊。你看这个对石先生贴过来了。余秀大夫问子玉禅师如何是佛，心里边正急的呀，急切，就这个我什么都放下了，就这个我还不知道的，这个什么是佛呀，多么什么的，都趁他不备之机之时，马上一句大夫，他也都没防备嘛，他都那时候也打不起别的妄想，应声即诺，对不对？他不就是这样吗？给你演绎的多么现成的啊！说即此事无别物，我们师兄弟有时候也会这样。你看，我们圆寂老人现在他就主张我们修心中心法，修不是为了这个 就是这个体啊，我们这个灵知之性啊，是本来就有的，不是我们要挣到它，对不对？它是本来就有的，你一醒悟，那一切现成，对不对？我们现在问题是，修行是为了放下，歇下我们的狂心。我们原来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后来认为我的这个心是我，那些概念思想，哎，我想的，对不对？就是我。再往后，佛就告诉我们了，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我们所见之物产生的概念等等，这个放到心里，这个叫心，知道吧？这个心也不是我，是有了佛性，才有了这个心的作用啊，对境能够起念，怎么样？我们把这个对外境，现在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外边是外界嘛，对境升起的概念等等，或我们自己胡乱打妄想这些概念，认为它是真实的，佛告诉我们不是真实的，是影子。你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嘛。再好的东西你看一眼，能把那个东西装到你这个身体里吗？或者你这个心里吗？都不可能啊，只是一个概念，对那个东西的认识。所以我们现在也能听明白，我们现在并不是被这个物所瞒，是被我们自心所瞒，就是那些念头、烦恼、痛苦、六道轮回等等，是被我们自心的那些，就我刚才说收集过来的那些种子啊，对，被这个东西所瞒，知道吗？我再看看啊，那为什么一问一答他就能悟到啊？他这个时候哪有贪嗔痴慢疑，哪有能说呢？他转噜噜的问的，喊的一声即声就答，对不对？你看看，哪有著作？哎呀，我们说这都是理论了。刚才那个，大家要会会不会，不会就算了。你说，
就是他那个心境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他就没有，就跟那些事儿给他，他就像您刚才讲的，都独头意识，就是他自己这个事儿了啊，就这么一件事儿在那儿梗在心里呢，然后。他刚刚有一点自己感觉就是那个就是那原文说有醒的时候，哎，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就是他又闻到药山说他被埋向紫玉山中，他就更加的就这个地方，他就应该说他更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他赶紧去，
他更上进了，他唯一这个如果是佛，这个劲儿又上来了，那我要搞清楚，
对，所以就是对。就后边那个药山问他的抓的那个时机，应诺的时机啊，他就正好。
此下前垂啊，就这个借着这个机，因为他已经都有醒了啊，不会放在他这儿呢，他就在这个地方有用。所以药山又来一方，又来那个什么，用了换了一个手段，他就没事了啊。
其实就好比给他那个紫玉禅师的话，好像给他翻了一下这边，他那个那药山禅师又给他翻一下这边，就好像给他正好说的还是一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大夫这真是，这就是福报呀，他你看遇到这个缘，你看当然是他的自心用功，肯定会遇到合适的人啊，或合适的缘，是吧？他肯定会的。
对。那过去就像他们那个禅宗的丛林这种概念，他是不是肯定类似有的也有这种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互联网之前也有类似于什么通讯啊，或者报纸啊，或者邮件之类的，他们之间肯定也有这种来往的，要不然他那个或者口口相传把这个话给他传过去了，他就听到了。
这个就是他去了呀，他去药山了， 穿的呀，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大夫，过去古人什么都能放下。对，他就是去那个缠腰山去了。嗯，那时候不，人家那个大隋禅师是谁？不是一走走一年，还是那个从四川一直走到哪儿？我不记得了，鞋都不知道走坏几双了。那就是那样，走到了他师傅那个明白人圆寂了，又说上哪儿去，又去那边穿。过去的古人
回去那边也对，两头没有。
现在也好也不好，就是给的方便太多了。
是，
就一般不敢说这种话，一般不到那个火候后给他说这话，他就现在人容易狂，好像得一点，他就觉得这就行了，他会这样，就很可怕了。
他得相应的，最起码他到那个时候，要不然真的光听听这个，就容易落进那种文字上的。
那有些人他的那个慧力强的时候他能听懂，嗯，但是遇事的时候不行啊。嗯，
就刚才您聊，
好像
对，就刚才老师您描述这个过程中，我听到就是说那个，我就想到那个心经里边，我就开始说呢，
嗯，
一开始上来说一层一层递进，说最后说到那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是吧，无色声香味触法，一直到最后呢无智亦无德，就什么也没了，就是他这个其实像参禅过程中，他肯定像这些东西他肯定也一关一关，其实他已经虽然不说他也是经历，就像我们修法过程中也是一样的，我感觉就刚上来的时候可能还为了手疼啊脚疼啊手印疼什么的，这个琢磨这些事情，然后过了这个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那个念头一层层的开始发现，哎，念头多了，往往这个时候念头又多了之后，就哎呀，就招架不住了，就怎么这么多念头啊？就想灭掉它，好像又其实像昨天晚上大一的时候就说的这个问题，好像对，昨天晚上不是周三嘛，对吧？就说的这个，有的师兄就看到一个念头多了，他就还是前几天啊，就说那个多了之后就想，
昨天说的，
其实您讲那个对不随嘛，不压不随嘛，就这个啊，
100个人里边能有一个能明白也行，那个真是不容易。就是不着相嘛。
嗯嗯。
如果说真能气会了，那当下真心就现前了。注意听啊，在这个地方注意听啊，不压不随，什么是不压，什么是不随，要注意听啊，什么是随，什么是压，要搞清楚。你那个心真的气入了，那这个靠你自己参究啊，你自己要参究祖师的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真到这儿了，那当下戛然，那个妄念他就不起了，因为他真心现前面。说当你大就能够彻悟的时候，应该是空无一物呀，应该是这样啊，真的，这个个人都有体会的，我觉得。就是其他师兄弟，当然我们说我们那个师兄弟很肯用功啊，也我也觉得很赞叹他们。初修的也是当仁不让，也是那个丈夫之气，他这个劲儿上来了，他这个就是一切都不是障碍，我就是要修行，他这种心上来了啊，那也就是很猛烈，也很猛烈啊，但是你要会用功，那就是更好了吧，我觉得那样。
杨中轩师兄说，关键是心中一无别的挂碍，只有此一事啊。那就说那个前面互动一下。那师兄们看看这一段有没有想跟老师交流的呀，大家也可以上麦啊。大家可以举手啊。最近好多师兄他们在家做，做4个小时、5个小时、6个小时这么做的，也挺赞叹的。
金蛇也在做，他有
一
班的，网上也有，这就是个人发心嘛，也在做。他们可能，我觉得可能他们是想备战那个打切，
打切
所以昨天的问题全部都是打过的是吗？
是。
嗯，
哎，老师，杨志勇师兄啊，杨志勇师兄，您可以开麦了啊，哎。
啊，魏老师你好，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听得到。
哦，我就现在就打第二轮的第一印啊。
嗯。
我就是先看法本说不能起嗔心，是在坐上的时候，还是在坐下的时候？
你说，第一句话我没听清啊，你再说。
就是打第一印的时候不能起嗔心，是不是？
啊，不能起嗔心啊。
是不是、
啊、没有这个说法。
没有吗？就
那个不要压，刚才说了那个妄念，他起的时候不要压。
嗔心啊。
啊，对呀、啊，不要压他，也不要随他，就似他平常一样。说的就是这个。
这法本不是说就不能起嗔恨心，不然就
没有这个说，没有。是你，我们做众生无始劫以来都是充满了贪嗔痴慢疑。我们的这个知见是颠倒的，是认假为真的。佛说的虚幻，我们说认假为真的，所以你这个怎么能会不起贪嗔痴呢？就是说，这个起还是我们原来认假为真的那个时候执着贪为实搁在心里了，因为你在座上并没有人惹你，你起什么了？是翻呐、啊，翻往外翻呐、啊。翻那个、翻腾那个种子，是不是？
我是想问
你
是，
他起了你的做法不用怕，只不过是个念头，你就把心放在持咒上，什么都不管。
嗯，那坐下也不要起身心吗？
嗯，
坐下也不要起身心吗？
坐下一样啊，起了，如果发现贪嗔痴慢疑这个心。就是说这个念起来了，
嗯，
直接喊断，
那
说明你坐下有一定的观照力了，你才能看到，否则的话，那个大街上喊个人来，他肯定不知道，他心起了什么念，他怎么知道啊？他不知道，修行人才知道。你不是说表述你知道吗？对不对？
我知道，
知道是修行人的事儿。如实直至心，你知道你这个心起妄念了，直接断，不跟着他跑。
嗯，
知道不知道？这么说，
知道。但我就是看到法本有这样说，我就有点担心。
不能起贪心，不能起嗔心。
嗯，
我说的是对景生起妄念了，贪嗔痴慢疑这些恶见，不能跟着他跑。知道不知道
啊？
也不压住他，这个就等于他起就是没起，你不要管他，
我管他就行。
对呀、啊，你管不了，你跟着他跑、你发大火了，你认为他不好，压在心里，那不出毛病吗？
啊，
听懂了没？
我就修行的环境不是很好，就老是有人骂我
啊。
我修行的环境不是很好。
修行的环境不是很好，那才历练你呢。
因为老是有人要骂我嘛。
哦，有人骂你。
对呀、啊。
那你这个可能我觉得一时挡不住这个心里边有嗔恨啊或者怎么样，你挡不住。嗯、
对呀、啊、我又看到法本里不能去嗔心，我就上来问一下。
那个我觉得一时半会儿如果起了不能起。他起了，因为说是为什么不能起，是说我们这个面对的境界它是个幻象，值不得你起烦恼起贪嗔、知道吧、但是你现在初做功夫说是不应该起，但是你初做功夫你是挡不住的，你是没有办法不要控制，你控制不是压到心里难受吗？就是说起来了，我们现在意思做不到，你可以把佛号在心里边提起来、或者是直接断，估计断不掉。 转一下它。
嗯，哦，我现在每天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你平常对你那个骂你的这个人，他是帮你消业的，他就是来考验你。你要顶不住，你就你要是把他的话当真，你的法就没法修了。所以你对他不要，你应该感谢他，他就正在帮你，对不对？不仅是看不上你，而且很烦你，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不就是这样吗？被他人轻贱吗？啊，那你正好是这样。如果你的智心道心坚固的话，你就不会中断你的修行。
啊，
哎呀，就不管他了，你管不了。再一个，你不要记恨他，不要怎么样他，对吧？他，吸收你做的，你尽量去做，嗯，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
我现在每天就打两座。
哦，
好，早晚一座。
嗯，你打两座，
打三座一点。
那估计是你家人太看不上你这个，你什么活都不干，你就专门在家里坐着让人烦的。
我就六十名一年了，然后现在灌顶修心中心。
你现在修六名了？
我之前修六十名一年了。
哦，一年。
对，修六十名的时候有两次一念不生，有两分明。
嗯，
之前上来聊过。
嗯，
那你说是过客吗？
嗯。
我觉得
我没有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明知，就这个是真实有，就这个是真实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知。
对，就那个东西呢，就一法不立，就一点东西都撑不进来，就那个东西。
要会用功啊，见相即见性啊，要会用功啊。
对，但是
不能着相啊，
意思就不行啊，意思我就。保守
对呀、啊，我就是说你不是，首先你也知道我们这个相都是我们自心它的显现、
啊、
它的显现
啊，
你要不知道这个，那你就是光落在那个光影里，并不是悟道
啊，感觉自己还是有一点疑的，并不是很多。
对呀、啊、你认了个境界当然会疑了。
嗯
嗯，
但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一点东西都立不住的，
那是个境界。
境界
你说的那个是个境界，是有个相、
嗯、个相。
哎呀，嗯，我们说的一念不生和你那个说的可能不一样。
不一样、
嗯、一念不生这个地方哪有一和些，了了分明说明不断灭。
嗯，就是不管他，你念念不念就不管他就行了。
不管啥呀？
就是不管，就平常心就行了。
平常心呀、啊，你遇事的时候也是平常心、啊。
就是无为，就是不要用一点点力气，一点力气都不要用，就什么都不住，是不是这样？
本来就没东西可住啊，都是假的呀，
嗯、
怎么住？
对，就但是我保守不住。
你现在是不是修心中心？
现在第二轮的
第二轮。嗯，好好，
第二轮第一。
其他的没有什么了是吧？
哦，我想问一下，可以打三座一天吗、嗯、
可以啊，但是你看看你能不能啊，我不知道。没有，你是初修啊，你现在就是第二轮才开始啊。
对，就分三个时间打，
连起来打也可以，分开打也可以。
对呀、啊，
嗯，
想尽快打完百状。好，
哦，
那我没什么问题啊，我下麦。
好的，是的。
啊，嗯，怎么关麦？
哎，好，我帮您关。
嗯，谢谢老师。
没事。
好，老师，那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学吧。
哦，
行，好，我们切换一下。
嗯。 还有党章啊，讲之后是
把张宇师兄安插您读一下。
哎，好嘞。
降之后世，这些手法为什么不用而改看话头呢？因为人心向后险恶，浮华根基日渐薄劣浅陋，如用直指，聪明伶俐者虽能领悟，但已得来太不费事，太轻松便当，不予重视，有如纨绔子弟得父祖遗产，自己未经辛勤流汗劳动，不知来处艰难，狂花滥用，结果贫困潦倒，客死他乡，故此等人不能体会祖师赤诚为人之悲心，反而等闲轻易视之，不能遵守教导，绵密保任，守道养性，正成正果，愚昧者虽经百般指点开示，但已未见任何奇特神通玄妙，以为不是，不肯承当，总向心外求法，以期神效。主法者虽悲心痛切，欲大家都能当下见性，成佛正果，但不能按牛头吃草，代一承当，故不得已由宋大会宗稿禅师改为参话头。以前虽亦有参话头，但尚未蔚然成风，用一则无意味的话头安在学人心上，升起大疑情，如吞痢疾蓬相似，吞又吞不落，吐又吐不出，使整个身心扎入疑团内，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所有妄念情想于不知不觉中完全化为疑情，时节因缘及功夫成熟到来，同底脱落，如十字街头撞着亲爹相似，方知以前所为皆如白日做梦，浑浑噩噩，争名夺利，好不羞惭。悟心后方知辛勤参究亦是多此一举，以佛性天真不属修正，但不走此一段冤枉路，怎得打开这紧闭的十锁玄关，见到本来面目？路虽多走一段看似冤枉，但脚劲总练出来了，不比光读佛经语录空谈理论者，虽亦相似明悟通晓佛理，但遇事不得力，成为静转，大会稿喝为药水拱，欲火即飞。此祖师痛切为人，因时质疑，方便变迁，不得已之苦衷也。老师您请。
哎，你好。哎，我们下边再接着来啊。就是我们上面大概应该我们应该星星着，对吧？应该星星着，不着相啊，应该这样子。我们再看，就是刚才说的那么好，是不是？说紫玉禅师药三处是各施手段为这个谁大夫解脱，对呀、啊，把这个枷锁，把就是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我给他那个。就是用这种方法，用这种办法啊，痛下前腿，让他令他那个心呐、啊，逼得都没地方了，这怎么都不行，对，就是这样，啊，又要得悟，又要，就这个很关键的时候，啊，正好，如果他没这个劲儿，你也不行啊，对不对？他根本都心都不像这样的紧，不是那种。全身心的就这件事啊，就不是这样子，你不可能开悟呀，对不对？说这个方法这么好，上边说紫玉禅师、药三禅师、临济祖师、大梅等等等等，哎呀，太好了，这些方那这么好，那到后边咋不应了呢？ 降之后世这些手法为什么不用，而改参话头呢？因为人心向后险恶，浮华根基日渐薄劣浅陋。你想想我们当时说宋朝，对吧？现在又过了这么多年，你想想我们现在的人是什么样？唯有一个事儿，斗争坚固。你看看是不是？自己跟自己斗，自己和家人斗，自己和儿女，自己和亲人，自己和朋友，自己和同事，自己和一切环境等等等等。自心就是那个欲望强烈的很，对吧？都是这样嘛，大家都很拼命的执着，以自一己欲望为首要。啊，那个名那个利，大家都是各司手段啊，各有本事啊，是不是？大家不都这样吗？对不对？你不这样，人家还觉得你另类呢，还看不上你，对，还不敢挨着你了。你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哎呀，你当时就是这样，对吧？你看现在的更劣，说五浊恶世，说这个心中心法，就是当时说的为什么出世，是不是？变观这个大千世界都称什么呀？只剩这个什么坚固了，妄想执着坚固了，那不是吗？怎么样子教化都不服呀。这时候心中心才出世嘛，唯有心中心一不能急，就这样子心中心出世。果真一修心中心，大家知道，哎呀，那个心里的那个劲儿，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他就是这样子啊。觉得开始可能还不行，后来就这样逗着没意思，是不是？整天弄那个，觉得浪费我的人生，我何不用起就是正取大道，是不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心中心，就是我们这些师兄弟啊，你看他还越来越多年轻化，或者是就是很多人来学，不管他是多高的知识分子什么啊，都很多人来学，各路的什么他都来学，那就说明现在还有一部分人是修行人嘛，啊，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或者是他就有这个心，他有这个趋向，那正好遇到心中心，正好遇到圆圆老人，正好啊，现在就是说。大家看到圆云老人的开示，大家就是通过网络呀、这种手段，是吧？大家看到了圆云老人开示，哎呀，如获至宝，或者说哎呀，很有那个气象力，就是很有吸引力，哎，他就过来了，他就这样子，说明他是个修行人嘛，跟这个相应。有一部分人进来了，还是会参差不齐，就是说还是什么？那个斗争性很坚固，很坚固。哎呀，这我们内部也是这样嘛，也一样。但我们不学那个，我们实际上学佛是令我们的妄想执着放下，是令我们心，是修我们自心的。你要知道，你要见他过，就是你动心了，应该这么想。应该就是这样，所以不为此动摇，这样子才行，对不对？要不何年何月你才能够祈祷啊？那怪谁啊？怪你自己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我们大家应该庆幸我们有福，有这个福，有这个主持开示，我们遇到了这个大宝贝，是吧？哎，上师在这说，哎呦，我们接着说，如用直指，如果直接。用直指，聪明伶俐的虽能领悟，但以得来太不费事，太轻松便当，不易重视。犹如你纨绔子弟得父祖遗产，自己未经辛勤流汗劳动，不知来处艰难。哎呀，这个确实，狂花滥用，结果贫困潦倒，客死他乡啊！这个事儿，这个我们大家。因为上师是用这个白话告诉我们，对吧？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哎呀，那个生来就是富家子弟的那些， 他哪知道这个钱还有挣钱，这不歇得有成的，对不对？还有这样的啊，知道这个辛苦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他不知道，所以他的什么欲望都能满足，什么那个想什么能得到什么啊？就上师比喻那狂花滥用，哎，都用错地儿了啊！狂花滥用，说呢，最后触犯了法律，都被逮到那个监狱里，还不知道咋回事儿，他不知道，结果贫困潦倒，客死他乡，这就说太可悲了。就说我们这一群人能听到佛法，能入到心中心这个门里来，能学佛学佛，我们学的是佛法，是学的佛法，是吧？那就是佛说的言语，是吧？我们说是称为八万四千法嘛，对不对？嗯，那这个我们守着这个大宝贝不认识它，结果在这个六道里边狂奔颠倒忘形啊，最后也等于贫困潦倒啊，你都给整死你自己了，你被那个名利，被那些你心中的欲望缠得死死的，那不等于你自己有宝贝没有用，不是贫困潦倒吗？客死他乡吗？不是这样吗？也不是吗？客死他乡，我认为那你不是一直死在的这个什么圈里吗？就都没出来，这坑死在这个六道轮回这个里头吗？生死之坑里吗？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一天没有悟道，那你一天就是这样，你应该这么想啊。故此等人不能体会祖师赤诚为人之悲心，反而等闲轻易视之，不能遵守教导，而绵密保任，守道养性，正成正果。那我们现在就说扪心自问，就是我们自己看祖师开示有多少相应啊，能听了几句啊，对不对？光说不准，这仨字会说，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说是虚幻的，我们能不能做到？能不能真实的能够承担起来？我想的，我们能读几本书的时候都能听到这句话啊，一切梦幻泡影啊，嗯，那就是这样子呀，对不对？大家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自心并没有承担这个，并不认可，所以你遇事的时候还是不说习气，那个惯性，那个业力死，业力枉然，还是那样，哎，那就会这样。你要真实的，我跟你说，你真的承担了，它是什么样啊？顺也好，逆也好，都是我这个接受，都是坦然的，他不可能为此而改变自己内心，他不可能，他是假的，顺境自净，他不是假的吗？祖师就是说佛，哎，祖师怎么赤诚为人，把最真实的东西告诉你，你能认可吗？就这个地方，我记得是祖师，他是一点都不保留的呀，这一点都不会遮遮掩掩的，好东西不分享给大家，不会是这样的。他是赤诚，是吧？苦口婆心，他就是说，这样子，舍弃一切，能令你明白，哎，这是他的为人，是不是？你这个是学人呢，等闲轻易视之，等闲没看中，看中的是那些异能，看中的是那些本事，看能不能给我办事儿，是吧？你看，你都想着这，但是你没有听佛说的那个话，听佛世尊说的这话能够信入啊，所以。那遇到你了不讲吗？你问呢，又跟你讲你，但是你没在啊。再一个就是说不能遵守教导，哎，就是不能按照祖师开示这样教导的，我们受持，不是说金刚经那个诵持读诵吗？你不能这样子，对于祖师开示也是这样子诵持读诵， 啊，受持读诵，受持就是领会啊，契入啊，要这样啊，对不对？比如说《金刚经》，你要受持读诵此经，是不是？受人轻贱，先死罪业，子女悉为消灭。可是你知道什么是受持呀？金刚啊，是说我们的心性啊，你要契入心性啊，你要认识它呀，回复天真啊，要这样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是说遵守教导，就是我们祖师，就我们圆寂老人说打着六个要点，你遵守，哪有不成道的？然后说，哎，绵密保人守道养性，就这一件事儿，你这一生就是为这件事儿来的。你按照祖师开示的，能放下吗？对不对？说是虚幻的，你认识清了没有？是不是？哎，你能认识清，能够听了这个祖师的言句，能够信入，能够接受，能够受持，哎，那就等于绵密保任嘛。守道养性，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守道养性，一时一事一处，任何时任何处都不能离道，都不能偏离啊。这个就是守道养性啊。任何时，比如说我们说都是虚幻啊，你不喜欢的事是虚幻的，你不要，你热衷于那个对于你很有吸引力啊，那个东西你极喜欢的那个，执着特别执着的那个，这个能算，那你这样的能算是守道养性？那都不可能啊，你说是虚幻的，到时候你就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正成正果，你要守道养性，就是我们一开始听到祖师开始或就是佛经啊，哎，一句言下信入，信入有耻，守道养性，一直这样做，一直这么做，就像我们观照吧，一直这么做，一直这么做，就时时处处昼夜啊这么做啊，这个白天夜里都这么做，对不对？时时处处这样子，能够这样子守道养性，一定能够正成正果啊。这个关键是我们自己看怎么做呀，嗯，那要是按照那六个要点去修，那很快我白做，那不说永不堕三恶道，那还就是可以正体启用啊，对不对？这个不是说这几个字让我们看看，是确实有这样的效果啊。愚昧者，虽经百般指点开始，但已未见任何奇特神通玄妙，以为不是，不肯成道，总向心外求法，以期生效。那他你这个怎么算是听从这个祖师开示啊？就是我们这个师兄弟，觉得有的师兄弟他见效很快，他就是说他不打那些妄想，就是刚才说的这些，他不打这样的妄想。哎，跟他说他就听了，或者看祖师开示他参究明白了就做了，对吧？那就是说慧力强又肯用功的这样的人，哎，他不是神通未及要，对吧？我需要的不是这个，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断妄想，怎么样才是真观照，怎么样才是信仰，他对这些东西不敢那个什么，有自己的一丝主见啊，他看祖师开始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效果他很快啊，很快。嗯，你听的都是那些着相的事儿，你看的报的都是那些神奇的或者是玄妙的，都是不靠谱的，这么说吧，那就坏事了。哎，总向心外求法，意气神效。我们说你看看，我们说修心呢，我们的心是啥？总向心外求法，心外边就是那些让我们粗妄想，对吧，能够玄起玄灭的这个粗妄想一直在起作用啊。你向外求啊，那就是粗妄啊，西下粗妄，还有细妄啊，还有你看内里的这个种子呢，对不对？你老向心外去法，你那 都不是为了明心见性，你都不是为了修心，你也不是破妄想执着，你也不是为了见性，都不是这样，你是其他的，对不对？还总向心外求，以期神效，还怕那个神庙来得太慢，是吧？以期神效，诸法者虽悲心痛切，欲大家都能当下践行成佛正果，但不能按牛头吃草，代以承担。看你，就是主师啊，他看你看的很清楚，众生的心他怎么能不清楚呢？就那么点事儿，对不对？很清楚，但是不能代替你，不能代替你用功啊，嗯。故不得已由宋大会中高禅师改为参话头啊，就是说子子改了个参话头，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变成刚才说的那类了，对不对？以前虽亦有参话头，但尚未然成风啊，用一则无意味的话头安在学人身上，安在学人心上，生起大疑情，这个你就知道话头的作用，起话头的作用。当时那些人，那也是疑心四起啊，啊，说这个佛性，我有信的成分有多大呀？到底是不是啊？那为啥主师在那拼命的那么苦，那么样的精勤用功，他为什么呀？对不对？那等等啊，就是说你这个学人冒出很多那个啥。那个妄想执着嘛，啊，用一则无意味的话头安在学人心上，生起大疑情，这就是说话头的来历，如吞利鸡鹏相似，就是什么呀？一个球回身是刺儿，要吞下去，吞不下，吞又吞不落，吞不下，吐又吐不出，卡在喉咙眼这个地方，就这样子才能用功。就这样子才能用功，你看看，使整个身心扎入疑团内，就使整个身心逼着你，入到疑团内，就像这样子呀，你又不知道这如何是佛，又放不下，对不对？又参不透，又放不下什么是佛这个事儿。是不是？那不就像个这个利基棚吗？就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你直到参的话头啊，这个疑团没破的时候，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心不知心，坐不知坐。哎，我们四兄弟刚才我们说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用功用到相当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什么见神不是山，见谁不是谁，他就是这样的。他顾不上管你这个事儿了，顾不上你这个吃的什么和味道好不好啊，你身心愉悦不等等，他都顾不上你，这根本就没这种心了，对吧？所有妄念情想欲不知不觉中完全化为一情，你看妄心妄想都不现，妄念不现，情也没这个时候不现，这个想也不起作用了，也不想了嘛，就是。化为疑情，都被这个疑给笼罩住了啊，其他不现。时间因缘即功夫成熟到来，红底脱落，这就说明我们也要做功夫嘛。时间因缘到来，怎么到来啊？就是功夫成熟啊，是吧？你才会红底脱落。如十字街头创则亲爹相识，方知以前所为皆如白日之梦。所以悟道的人都说，哎呀，梦直去，梦直去，哪有，就是对面就是，你看告诉你什么是佛，对面这是我跟你对面的这个就是啊，哪儿费力啊？不费力，谁不知道对面是啊？但是我们是那个刚才说，哎，佛来了，我那这个四尊，我太有福报了，这个才是真佛。你看，你一下子就又着在这个相上了， 啊，这个像很庄严，你早就忘了无形无相了，对不对？它是化身啊，它或者是一个化的化身佛的像啊，对不对？哎呀，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告诉你，这很简单，嗯，如十字街头撞着亲爹相识，就是说最亲就是从来没离开过你的，当下现成的，这个就是方知以前所谓皆入白日做梦，浑浑噩噩，增多名利，好不修禅。你原来是什么样？浑浑噩噩，你想想浑浑噩噩是个什么样？争名夺利，好不修禅。悟心后方知心勤参究，已是多此一举，以佛性天真，不属修正。看看，辛苦吧，冤枉吧，不属修正啊。你用功修，大家一般都是说，哎呀，都指示给他，他当下啊，我知道了。过一会儿他还说，嗯，我再去修行吧，我还得加劲儿加功。你看，他马上就有变了。所以他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他那儿并不真切，就不能像那个什么大梅禅师那样啊，一透到底啊，再不着相，对吧？那这样子，像我们四兄弟说啊，知道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智啊，一说明白，那不上边也说，灵力人他可以明白，可是一遇事儿早就忘了，对不对？我们要清楚我们修正是干啥的，刚才说过一遍了，我们修正是为了破我们的妄想执着，让我们的狂心歇下，没别的。让我们离幻集结，知道这些都是虚幻的，知道虚幻的他已经对你没有什么，就不着相了，对不对？知幻即离嘛，嗯。所以说你看，知道这个佛性天真，我们再那个什么再愚痴，或者是其他道的这个众生，或者是这个我们灵力了，或者是怎么样，你这个佛性本天真啊，它本来现成的呀，啊、嗯，这个事儿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只差歇下我们的狂心，我们现在修法就是为了这个，斩断我们的妄想执着。嗯，但不走此一段冤枉路，怎得打开这紧闭的失锁玄关？我们这个能锁呀，打不破啊！总认为我外边是身外嘛，山河大地这个和我不是一回事。我这个身体是我，我这个心是我，我这个心，我这些想法都是实有。我面对外边的境界，有我有锁，有能有能有锁啊、嗯，这样子。这个失锁很难打得破，就说你不这样子绵密用功走一段冤枉路，哎，你不这样子六印一咒这么修啊，就这大七大九，这每天就这么样子坐上心念轮，坐下那个观照，怎么样这样子用功，你怎么能打开你这个金币的这一道枷锁了？是不是见到本来面目？路虽多走一段，看似冤枉，但脚劲儿中练出来了。不比光读佛经，语录空谈理论者，虽亦相是名物，通晓佛理，但遇事不得力，常未进转。这就告诉我们了，我们理也要明啊，对吧？我们明白了，但是我们的力量跟不上，所以修行打坐放下，对吧？遇事儿不为那个。静转就是这样子，大会歌位要随拱，欲火即飞，就是不管用，说的意思不管用啊，就是你明白一个道理，你这一会儿明和尚说那就是祖师的，根本不是你的，你看到那个道理也是祖师的，那个文字薄弱不是你，我们还需要什么呀？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我们要正道，我们要做观照般若，我们要做，要受持啊、 欲火俱飞。七，持主食痛切为人，因此自疑。看到不同的情况，给你施各种的方便，是吧？因此自疑，方便变迁，不得已之苦中呀。他不这样不行，痛切为人，还是用各种手段来方便接引大家，对不对？还是这样啊，嗯。这一段并不难懂，就是要我们去做，我觉得是吧？第一段我们接着难懂，这一段它并不难懂。
主要是叙述性的介绍这个情况啊，理解。
要这么干。
嗯，对对对、
嗯。我看看哪个地方，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不好的，可能是下面。嗯。
我翻一下啊。嗯。
嗯，那我们今天学
过了。
嗯。
对。
哎呦。妄念情想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说说这个妄念，我们知道虚妄的念，刚才不说过吗？所有的妄念情想，那个情就是对什么东西情有所知，就是执着那个东西，执着人和人是吧，这个产生的感情，男女之情，父母或等等等等，儿女等等等等，这个情还有对物，还有对我们所做的这个功夫，哎，所证的境界，钟爱呀，是不是？还有比如说玄妙啊等等啊，都是有所系着嘛，啊，这个都属于这个妄想，这个想，要是说纯理智的话，那就是向上升腾了；要是落于这个情，不是说。十分情就下地狱了啊，或者是九分情三恶道啊，就是说这个意思，情重的时候就下地狱了。要是存想就是理智的话，那就向上升腾。就这些东西，你想想，我们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的日久啊，就是久久久久修行修行，最后这个妄想执着破到最后。就剩这个了，对不对？就剩这个也是呀，就剩这个见性这个事了。大家都是啊，就这个地方天天问，天天问，是不是？实际上到这个时候，这个妄念情想与不知不觉中完全化为，就没了，对不对？我们先去用功啊，我们用功啊，就光剩最后那个了嘛，见性的了嘛，移情嘛。嗯，大家也是这样子，只不过我们的方便是手印和咒语这个东西啊、嗯，起作用。
嗯，最终都是作用于心上吧，都是那个一个哎。
对对对对，是，我就是修心的，学佛就是修心的。
嗯。嗯，后边下课下节课再说吧。
嗯，做下节课。
还有三大段啊。
嗯。
那看看师兄们，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的，或者是要解决什么事情。今天没有师兄举手。师兄您那个已经同意了，您的姐啊，王潇是吧？王潇师兄。
啊老师。
嗯、
啊老师您好。
嗯，
我这几天我是刚修，就是刚开始修。
嗯。
嗯，就是我，嗯，凌晨或者是晚上，通常是凌晨就有打坐，白天呢我就看咱们的资料，就是咱们的祖师的那些资料，我就看到一句说是，嗯，在六应时，当尊师，所主如法而修，其中有一句说勿杂他客，就是这个勿杂他客，就比如说拿我来说，就是我。晚上或者凌晨我打完坐，我白天不是上班呢，上班我会利用这个零碎的一些时间，我可能就比如说我诵诵楞严咒啦或者大悲咒啦，这属于不属于杂课？
那你可能都是有作用的吧，你是楞严咒啊。
就因为我之前就是咱们修这个法之前，我就平时就是诵这些咒呢， 就是诵诵楞严咒啦、大悲咒啦，还有咱们那个六字大明咒啦，就是那都是有效的，可得要关呢。我看了，我听到这个木杂他课，我就感觉是不是就会影响我这个咱们这个我做这个六应。
那我觉得你诵的咒还不够多，佛说的咒可多了。有一本书，我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3万吧，真言。你诵的不够多呀，你弄的太少了，你知道吗？
哦，那老师给我指导一下，比如说我就是有助于我这个修六应的，我白天持诵一些什么咒。
那你修不完的，你一辈子都修不完，你这咋办？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白天的时候我可以诵这些咒是吧老师？
我没有说，心中心的白天你都不知道怎么用功。
啊、哦、我
怎么用功你不知道。
我
心中心祖师开
诵。
坐下
更绵绵绵密密啊。
绵绵密密关照。
关照对。
要绵密关照。
理解了，我理解了点了，我听懂老师的意思了。嗯，
坐上心念耳闻是助行，正行是观照。
对对对，我听懂了。
我们一开始讲略论，不是插了一段这个地方，是不是？
嗯嗯，
你看看什么叫不随不压，什么叫初起智慧。我们发现了坐上，我们发现了妄念，那个就是初起智慧啊，并不是我们一打坐坏事了，妄念这么多，对不对？我们初起智慧，有慧力才能发现这个妄念。就像我们屋子里边有灰尘你也看不见，太阳光透过来才能看见，就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坐上是这样，坐下也是这样。
嗯嗯。啊，我知道了，我知道老师意思，我知道了，嗯，感恩老师啊，
阿弥陀佛。
好的，我下了。
你这个师兄应该是最近灌顶的，老师，他先上
过，
看看。
对王霄，我有一点印象，嗯。你看看主师的六段，那个六要田是不是？那法可多了，嗯，你修吧，好吧。他现在明白了。
师兄们也，尤其是刚灌顶的时候，有疑问，跟着我们的答疑啊，要不然自己有些地方可能误解或者不理解这个法门的情况，您可能就是，不跟老师沟通，一个不了解的，可能就偏在自己的那个知见里头。
你看看有没有他说的内容？你看看，当然，我们说你去念，也没有人反对。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心中心修行的要点啊，要清楚。
心念耳闻是助行，正行是观照。什么叫不随不压？为什么？就是刚才您那个
坐下心念耳闻，不是说的坐上
啊？坐上啊，对，打错对字
了。哦，我说了，不是坐下是正行是观照。坐下是正行正。正行是坐下是观照，就是这个意思啊，坐下是观照，这个观照是正行，就这意思。
刚才就是王霄师兄他读的那一段悟杂他课，应该是我查了一下，是那个就是二祖修心中心密正体启用之过程。我们过去说正体启用百则里面第一条啊，上座式的那个第一条啊。在六印时当尊师所主如法而修，勿坏规矩，勿贪多，勿性急，勿争胜，勿怕难，勿杂他客。这个是上来第一条这么说。
你看、
这个、
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他这个还算有心啊、
就是、
他看到了。
就二主他的心很细，他就知道我们可能会有这些问题，他就直接上来就告诉我们了要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去干什么、其实
是
行。那其他师兄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稍慢啊。 好像也没有什么对我们今天学的内容有人他王潇是因为他是茅塞顿开嗯，他知道了
是王潇知道了
哎，对对对啊，知道
他以为开始说的是正话实际上是反话他现在明白 我看
好，于苏红师兄啊，现在可以看看啊。张菊秋师兄也可以看看啊。
老师好
嗯你好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比如说的我晚上半夜这个11点上座然后12点1点钟下座的话它算今天还是算明天
你是不是来这儿老是11点开始上座
不是你比如说的我要明天早上要出差呀、坐飞机走然后这个座的时间吧下飞机那边它就不方便了我就寻思要是过了12点上座呢打到1点2点这个就有点可能休息不好累就是我每天是早上5点打就打到7点、就是比如说我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出差呀、要早上要起早啊要这个坐车走的话这个比如说11点要是上座的话12点1点我下座的话应该是还能休息过来
你这个事儿也不是不可以也可以然后再一个就是另外告诉你的就是你在飞机上也可以的火车上任何时候都可以对、
老师那我问一下你比如咱们在飞机上火车上打坐的时候这个因为不能盘腿吧哈盘腿是不方便的
你可以落地、两腿交叉落地
啊、两腿交叉落地也可以但是那个后背就不靠在背上就可以不靠在后背就
靠
背
不 靠嗯
哦过两个小时也可以哈。
你要是卧铺吧、你可以盘腿你要这不是卧铺你没法了那你也可以啊。那腿就得。
那两个腿就交叉吗两个腿交叉。
对对对对对。
哦两个腿交叉落地就可以两个小时啊那我明白了老师感谢老师。老师我下麦了。
哎好了。
好师兄那个于淑红师兄麦打开了现在啊。
老
师兄
您
哎，闹老师，
咱在六个要点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说那个心量广大，就是如同虚空，然后就是说咱那个是不是就是《金刚经》上说那个，就是说大，就是说那个我想说问问，多大的心量算广大？
我跟你说吧，真心尽虚空变法界大不大？
嗯，
认识真心。本来就是在融一切嘛，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做不到，是不是？你要对着你这个心眼这么想，那你做什么？
啊，
可以是个方便嘛？你看修道人心里不能小，妄见。哦，对，要宽宏大量，融一切。上师不说吗？
嗯，
纵然别人对我不好，我也对他好，这不就有吗？是不是？随后边说的更具体随缘随分的做一切善事时时处处不着想那不是潇洒自在吗
嗯嗯嗯是的
那你咋办是不是
嗯嗯
那你如果认识我们的真心就算是我们一时认识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心可能寒光达不到那个程度也要历练嘛不是还要出奇迹啊等等的。我们遇事也要顺利无极啊等等等等才能最后就把我们这个执着的那个习气消光。就是那个心量大到那个程度。不能这个广大它就不能用大小来量了。无形无相你看它大不大。你说多大就是多大。你破了几分你破了多少执着那个执着那个相破掉那你这个心就大了一些就是这样嘛对吧
就是说破就是说破一分无明心量就大一分是吧
那你破了执着你不心量就大了吗这不是一回事、
是谢谢老师知道了下麦了啊
上师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吗说的
啊，我就是说到究竟意义上还是说这个那个 就大到那个无限大那个程度是吧？
对，你看看得失是什么，无得无失是什么，那不是我们的真心吗？
我在这个在得失上，我就是爱小心眼儿，然后就是说习惯，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只要是
助兴
啊，不是不用不助兴，只要是一得不到，立马心里就特别
难受
啊，就是这样习惯性的，就是说就是小心眼儿呗，就这个。
你都不知道上师说的，你要是真的能够。明白主师能够知道，就是知道，就认识我们的实相，那个毁誉成败哪有这个东西，无，你看看上师说的是不是无，无毁誉成败，
对对对对，
这是啥、
嗯、
这不是我们真心吗？
是的是的是的，行，下麦了，
无毁誉成败，连这个念都不起，看看是啥。
是是是是，真的还有修，还有的修嘞。下麦了，老师。
不是修，如果修，那你就不能到真心这儿，你就不能认识真心。你知道一起毁誉自荐的时候，
停，
那个才是不着相。这个是不是修是放下啊？是把这个东西修的越来越少，越来。那永远不可能到那个无性无相，还是要靠悟，还是要靠说这个话都能明白，但是一会儿就把自己的这个自见加进来了。
对，是，
你看无毁誉成败，一听就是上师说的，就是他不会还有借助哪条路走一会儿修一会儿，不是呢，当下就能够明白，当下就
下麦了，老师。
好的
好
的、
好的，谢谢老师。
好，
李修芬师兄可以看到了。
李老师好。我一直读佛经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六十、七十和八十的问题。因为我就是在想，你说这个人死了之后的身体，我看那书里边写的，就好像这佛性离开了身体，要说第八十离开了身体，那么这个身体还有没有佛性？还有没有那个第八十？
第八十，不就说他离开了佛性，是指的第八十立体了？有时候会说再迷的佛性就是第八识，有时候也会说你可能看到啊，那个佛性离开了这个人身子了啊，那是第八识，
第八识，
我们的心哪有来去啊？我们的真心没有来去，这个第八识有来去
啊，
知道吗？
就是说，这第八识是有来去的。那么他说这个七十是一生身，有的说这个七十是传达识，他离开
七十是你悟到了清净了，你自心清净了，他不执着那个第六识，不是现在第六识一转悟了以后他成妙观察了，他没东西啊，妙观察呀，是善分别妙观察，第七识就清净了，清净了就化归妙用，升起一生生啊，成了一生生啊。
就说六十成为没有观察智之后，七十清净了，就生成了一生生
啊。
哦，
不就有一生生就起妙用了？
起妙用是怎么用？
哎，那你先认识本来呀、这个一生生是用着他就现钱，现了呀，他就跟你这个人。跟你这个人一样做事去了，他可以起妙用啊，化身千百亿，或者是有你这个一生身起来了，他可以去做事情的，跟我们这个人是一样的。做完了他就又化归无了。
化归为无还是又回到身体啊？
回什么身体啊？是我们自心自性化现出来了，不着相了他就起来了嘛。它就有了吗？应缘而现的， 哦，办完事儿就没了。
哦，办完事儿就没了。
嗯。
那么他们说那个灵，就是那个灵识离开身体，怎么在这边转一圈又回到身体？这不是第七识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灵识是啥，又出了个灵识是啥？
就是我就是听他们就是在打坐的时候，你比如说他就是好像是身体当中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在身体当中在屋里头转一圈了，或者是在哪里啊？那个是不是第七识吗？
有这个身体吗？不是，这不说第七识，那是不是一生身？你说的意思？
啊，对，是不是一生身？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转一圈，他在屋里绕一圈，或者到哪个山有山的地方玩一圈，他是这样子。那个有身体吗？真出去了吗？
没有身体啊。哦，
对呀、啊，真是一生身是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外人看不出来的。跟我们这人一样的，也可能功夫更高，可以化三化水化异类化，那就是更多了，是吧？嗯，
哦、
那个
出去的这个、
那不叫灵识立体，
那不叫离识立体哦。
那个要灵魂立体了，要是我们说第八识立体，那个人就死掉了，不是
有？哦，那个灵识是第八识。
对呀、啊，灵魂呐、啊。
哦，我知道了。那个就是说，他转一圈也好，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出现这个身体，什么都没有。
那我哪知道他出去没有？哪是啊？如果是真的话，那他就能办事儿。他去那个地方，比如说他到山里边，他可以抓一把土回来，对不对？
嗯。
能不能？
不能啊。
啊，对，你不能那算啥？就说你意识，就是你自己。好像是感觉到你出去转一圈以后，你下了座以后，你去看那个转那个圈那个地方，就是你在那个座中看到那一圈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是阴神出去的，是阴神，它不能化形啊，不能化为有形的这个身体出去，它是阴神。
阴身不能化为有形，它也不是第八识是吧？
第七识。
第七识，第七识还可以叫阴神哦。
第七识一开始就说你那个还是不够清净的时候，还没有生成一生身的时候，它就是阴神。嗯。
哦。
你不是说想有的师兄弟可能会啊？我比如说到那个山上到哪儿，我又去那儿看了看，哦，就是来到这儿，并不是身体去了。
不是身体，就是一种阴身体哦。那个第六识和七识和八识，刚才说的那个第六识是人的分别心，是吧？那么这六识和七识还有这个八识，它在身体的哪里啊？
识有样吗？没形象啊。识啊，你这个意识它有样子吗？我跟你说，
没有。
从五十、六十、七十、八十，整个或者九十，等等等，就这些识，实际上是不同的用，对吧？第六识我们
不同的用，
认为它是分别。第七识是执着，第八识是仓库。前五识是怎么样？眼能见等等。那这个识。实际上都说到底都是我们自性的用，只不过我们众生在着相的时候不认识本来的时候，他就会分别执着取舍，第七识就会产生执着嘛。第八识还把那些不管好坏都藏到心里，对吧？他是这样子。一旦悟到了以后，还有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它都有，都逐渐就是我们一悟到的时候，六七阴中转嘛，六七阴中转，六七十都开始，第六十能妙观察了，第七十不执着了，第六十妙观察了，它不产生那个分别执着那个取舍的。第七识没事干，他就清净了。 地其实还有，但是不执着，变成清净，就化以后有没有用啊，就是一生身嘛，就是这些。嗯，
他在身，我还是问七十八十，如果他着相，就众生着相的话，他是在身体当中的某个部位吗？还是
那有这么说，有
这么说
啊，意识，哎呀，你这个也可以查查佛学词典，第六
佛学词典，
对对，第七十在哪儿？第八十在哪儿？也有。
那么
上师也讲过，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桌子啊、凳子啊，还有这房屋啊，有没有意识啊？
它是无情啊，
它还是意识层次低呀、
它无情，它没有意识啊。
他没有意识，有没有佛性啊？
但是不离开佛性，他离开佛性了。
不离开佛性，那他是不是还了了分明、灵知、了了灵灵的那种感、那种佛性啊？
你咋这么说话呀？他不能离开，就这个无情的这个层住坏空啊等等，他都离开我们的佛性，
他离不开佛性，这个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在想，佛性又都是那种，
是我们起了我们这个众生啊，我们这个众生有觉明空昧，就是我们这个原本这个清净本然的这个觉性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因为我迷了以后，就产生了什么觉呀、明啊、空啊、昧啊等等四个元素吧。我们觉悟的时候知道，不仅是我们离不开佛性，一切都离不开佛性。有情无形，同源种质，就是说的这个，他离不开佛性，离开佛性他怎么成？
魏老师，魏老师，我打断一下，我手机马上没电了。好好，看看还可以啊。可是刚才说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哈，我就是弄不清无情有，它既是同源种质，有没有意识层次的问题。
那有情才说这个的呀，第六世、第七世、第八世，无情说这个干嘛呀？它是不离开，离不开，不能离，就是它不离佛性。
不离佛性，
对呀、
我以为的是凡是有具有佛性的都有意识，就是都有这种这种意识。
不是，那佛性具一切妙用，可以升起有情，也可以升起无情。
哦，可以生有情，可以生无情。哦，好，
成功一切嘛，它可以成功一切嘛，万事万物。
也就是说这个佛性可以成为一些有情的，也可以成为无情的。
成就一切，一切都离不开它。
那么佛经当中说了一个话叫于一毫端而转大法轮，那一毫端怎么解呢？
那一毫端任何再细微它都不离开，都是我们自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不对吗？这怎么不对啊？
那如何转大法轮呢？
地狱这一毫端告诉你了，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不是大法轮吗？它再小它也是我们自心
啊、哦、这个就
它的显现。这不是大法轮吗？
不
是无形无相吗？它不离不开呀。
好，谢谢魏老师。我在思考这些问题啊、我在思考。
就是说这个像再微细，像那个恒河沙微细的沙一样，这样子我们清楚，就是自信，就是了然而现，就是说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这不是大法轮吗？一粒沙再小也是这样，再大一个世界也是这样。
因为它这里头有一个转大法轮，我以为是讲法呢。
那你要认识到啊，你不认识到你算什么转？说法者他必须得知道呀， 对不对？就像圆印老人说的，是不是他都不离开我们自心，他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不是转大法门吗？告诉你不着相，这个法轮不大吗？
嗯嗯，从这个角度理解是，嗯，
只有这样，不是从这个角度啊。
哦，对，只有这样，是的，是的，嗯，
不这样不都迷了吗？迷惑了，
嗯，
啊、
对对的，
被镜转了吗？那不行。
嗯，嗯好，好、哦，谢谢魏老师。
啊、嗯，没事没事。
嗯嗯，好。我关麦了啊，下面、
嗯、好，谢谢。那个平平玄应师兄没改名字啊，上周好像见你来，您方便改一下名字吗？或报一下名字？现在可以开麦了。平平玄应师兄还在线吗？
你好。
好，打开。
嗯，
打开了、
啊。
嗯，
老师你好，我是上个星期那个啥，我咨询过魏老师、
嗯，
就是我在打坐期间就是我的身体开始从内部就是动那事儿。
嗯，好了吗？没事了。
哎呀，好的太多了，真的。因为那天你跟我说了你那个啥，就是说如果在就是说在上座的时候，如果再那样的动，你就心里默念停，啊，你就说停。然后就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就是说我第二天上座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个停，就没有想起来这个概念哈，然后它自然就几乎不动了，已经是 80% 不动了，80% 到 90%， 就微微的还有那么一点，就是那种就是动一下那种感觉，那是微微的。
那也让它停。
啊，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我要是就是呀，有时候就是杂念多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说。他就说的不是说太动力太那个啥，就微微动，要说一点杂念没有，那就他就会冷不丁的就崩一下，就是稍微厉害的，但是没有那之前那么厉害，就比着就是说的不比之前哈，就是不咋动的情况下稍微厉害一点，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反正还是觉得那个心里面就是那种感觉，就动一下动一下，就还是那种感觉。
要是心里边动一下也不理他了，你要是身体动啊，就
身体动，身体动，身体动，就是身体就身体动，身体从内它带着去外边，它能把外边带动，就是说刚开始动的比较厉害嘛，现在就是说的它微微的动，有时候偶尔会动的稍微厉害一点，但是没有之前那么厉害，现在是这样的状况。
那个
就是
发现它动就不让它动。
反正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理解，就是吴老师，就是我就让他一点都不让他动，就是停，嗯，就是这种心念哈，就让他停，就微微动也不让他动。
为什么让他动？
那是我肯定是不想让他动，因为我那样都动了些，我觉得
我是说停，你听到这个吗？你内心里边知道要让他停，嗯
嗯。
其他就别说了，没有了。
好的，好的，谢谢，感恩老师，我明白。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谢谢。那别的也没啥了，反正现在就是我刚上座，嗯，刚那个啥上新中心，然后嗯，就是那一轮还没打完呢，然后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说嘞，心理性这些问题很多我还不太懂，所以说有些我也不会问啊，只是说我这个情况我就给老师说说，别的也没有啥了，感恩老师啊。
嗯、
好
师你跟着，就是你多听答疑，然后有问题就上了。
嗯、
啊、哎、
嗯，好的好的，谢谢。
师兄您叫什么名字啊？那个您方便说一下吗？因为我看您的名字一直没有改过。会要求实名的
啊？那我改，对对对，我昨天我好像看到了，
哎、
我说我改的忘了，行，
对，人家改一下，老师就记住您是谁，下回一问题一说就知道您情况了，方便您。
啊，行行，好的好的好的，哎、那我下来我就把名字改，我把我自己的名字写上。
在那个就是进入会议之前，现在那个腾讯会议的那个 APP 里面就可以改的啊。
哦，行，好的，好的，
嗯、
好的，好的，那谢谢啊，好，
客气什么？
嗯，好的。
看到你贴的那个顿悟啊，黄檗禅师那个顿悟，我入到药门。
嗯。
说那个无情，当然啦，那无情无想都不是佛性，嗯，那不是圣，那不是佛，
嗯，
但是那肯定啊。
搜了一下，就没有说的特别、
嗯、
特别准确的那个，就是这个还稍微，还有一个，其实老师还有一个叫，这个是天台宗的说法，我就是看一下啊。
说情者不是情者下堕，楞严经说想者上升啊。嗯嗯，他是往上走，人是进入天，而是被比如说欲界、色界、无色界，他是可以向上的。
嗯，对，
情下堕，想是生成。
嗯，本想即非嘛，好像
本想，对对对，存想即非。
嗯
嗯，飞是飞天的飞。
对对对，春想去飞飞天、嗯、
对对
啊，飞起来的飞，
对
对，就是上升的，我上升的意思。
嗯，好，
可能他点错了。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吧，大家，哎对，如果再有哎老师，那我今天哎感恩老师啊，今天休息早点啊，哎。
好，那我下了，四先生。
哎，好的老师，
哎，
再见啊，哎，师兄们，明天上午还有魏老师的答疑啊，8:30到10:00，大家那个再上线啊，请关注群里的那个通知啊，那会议号还有链接啊，有变化啊，大家请关注啊。